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才有基督长成的姿样。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暗中建立自己。阿门。
这是四个正道的第三讲，我们任性，在我们一个正道的是王毅弟兄，愿神祝福保守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非常感谢神，在这个新堂看见大家好像，好像形象都不太一样了。特别看见感谢陈林姊妹为我们写的这一句的经文，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寂寞。我们不一定好像要穿你最干净最漂亮最庄重的服装，也不一定要焚香或者是沐浴，但是我们是以圣洁为装饰，真的来到神的殿堂来敬拜他。我们想请大家一起，我们低头有一个默祷，我们一起来默祷，在我们的心中来预备，来聆听他的话语，来敞开我们自己。上帝，孩子们，感谢你，特别的谢谢你，这是将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无论是你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作为，还是你在我们这一群就是蒙恩的罪人，你聚集我们在秋雨之福，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团契当中，你所显现的一切奇妙的作为，你一路的引领，都是叫我们怀着感恩之情。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没有想到有今天，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与神你和好，我们可以彼此和好，我们可以彼此真的是由着耶稣基督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来操练，来行出那样一个在爱当中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感谢天父，这个地方是来自于你的，我们也把这个地方献给你。今天是我们这是第一次在这里的聚集，也是我们献堂的一个礼拜。天父，我们在这里把这一个聚会点献给你，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天父，求你这是帮助我们，你在今天你特别的来悦纳我们，来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祭物，其实不是真正的祭物啊，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祭物，但是求你来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以赞美为祭，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在你面前为我们的祭，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立志来跟随你这样的一个心志来为我们的祭。天父，求你悦纳，求你保守，求你完完全全掌管今天这个下午。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那我们刚才冒见带大家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啊，以弗所书的四章，11-16节。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几段的经文，一个是启示录的1-4-6节，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1-4-6节，请
约翰写信给亚基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器皿，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的2-9-10节，我们请所有的弟兄一起来读。请，
因为神本地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他是最亮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阿们。好，我们再看最后的一节，我们请所有的姊妹一起来读启示录的3:1-14，请。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大卫他们的为人心真实辨认的，在神上祷告之上有原则的说。
阿们。我们今天看见这几段的经文里面呢，都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都讲到元首的这一个称谓啊。那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的信条的啊，请后面的姊妹把您的门关上。我们看见后面我们秋雨之福教会的信仰告白啊，那到这个第五条，我们讲我们领受呢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传承，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我们今天看见这几段的经文呢，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元首。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个的信息。一个呢，是我们看见基督的元首的地位和父的永恒的旨意。那我们刚才看见的这几段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以弗所书4:15，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说，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被连于教会，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然后我们看到刚才读的启示录的1:5里面说，耶稣基督呢是世上一切君王的元首，那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做世上君王的元首。然后刚才我们读的哥罗西书啊，西啊，这个简称错了。他说是什么呢？像这里讲到是说一切空中的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就不但是在地上是君王的元首，在地上之城里面他是元首，那么在灵界，在我们眼睛所不见的这个受造界里面啊，一切空中的掌权者执政掌权者，耶稣基督也是元首。那最后我们启示录3:14里面也读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元首啊。刚才我们读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的时候呢，我们这样看见有两个的意思。一个的意思是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在这一个国度里面耶稣基督是元首啊。但是接下来就有一个意思说，那教会以外呢，在地上的这个国度呢，在地上君王的这个国度呢，在撒旦啊空中掌权者所辖制的那个国度呢，在那个国度里面耶稣基督是不是元首呢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见在我们的信仰，包括在甚至家庭教会的很多的一些观念里面，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有缺乏的。就是说把耶稣基督教会元首的地位和耶稣基督呢在这个万物当中，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个元首的地位呢，是有的时候是比较割裂。那我们来看到整个的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里面在讲什么？以弗所书一开始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以弗所书的1:4-10啊。1:4说，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讲到神在创造之先一个永恒的旨意当中，他就定义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还没有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一个永恒的定义，永恒的旨意。那接下来说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先拣选我们，然后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又因着爱我们，就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呢是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啊。然后到最后的第八节说这恩典，我们看到啊，7-10，从第7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然后讲到这是父神在永恒当中的一个旨意，也是他的一个奥秘，就是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上帝创造的奥秘，就是上帝呢拯救的奥秘，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为什么会有时间空间，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历史，为什么我们活在这样历史当中一个具体的处境里面，我们有喜有乐有悲，有苦难啊，也有欢喜，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那最终就是第十节所讲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父神的永恒的旨意，这也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那么这是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告诉我们的。其实以弗所书呢他可能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但是可能也是写给呢众教会的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开始讲到这样的一个旨意，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旨意，就是有一天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基督呢要成为万物的元首。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呢，那么从这个第二章以后开始呢，保罗就开始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开始讲到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与他和好，叫我们与他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是靠着基督的救赎。接下来保罗又讲到，当我们与神和好以后呢，神就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个使命呢托付给了我们，又叫我们与人和好，于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可以和好，是因为我们先与神和好了。我们若不与神和好，我们没有办法与人和好，甚至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都没有办法跟他和好但是现在因着人跟神和好了，然后人跟人呢也可以和好，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和好，在更广阔的这个我们所遇见的这个世界世人面前，我们可以呢与他们和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和好的道理呢传讲出来。好，接下来到第三章，保罗就讲到这些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和好，然后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又和好的人，他们在一起是什么呢？他们在一起就是教会他们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们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接下来第四章就开始讲到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些经文就开始讲到这个教会的成长，就开始讲到教会是什么呢那我们在看到父神的永恒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再查考两段的经文，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跟元首呢比较类似的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个称谓，就是元帅然后我们看见旧约当中，在约书亚记五章，就是当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要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约书亚一个人呢靠近耶利哥城，在那里观看这个地势，观看局势怎么样，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看见十五章这一个被称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所吩咐的，我们是不是有似曾相识？在哪个地方我们有似曾相识的这样的一幕呢？就是摩西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上见到荆棘焚烧荆棘当中的这个火焚而不毁的这个异象的时候，那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在里面，你知道那个地方也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称耶和华的使者，到最后呢就直接称他为神了。然后这一位被称为耶和华使者的就对摩西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地方呢是圣的约书亚也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场景，这一位被称为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那我们很多的解经家讲，我们从旧约当中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经文可以看到，它跟一般的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基本上几乎是以神的口气来说话的它跟天使长跟米迦勒跟加百利 的出现的时候呢，都是不一样的。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有几次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被称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出场。那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这实际上是未曾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那一位啊。那么是在旧约当中这样的一个啊，在神的耶稣基督尚未有道成肉身之前，当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启示还没有完全的向我们展示之前，这样我们可以隐隐约约所看见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到了希伯来书，新约当中的希伯来书，我们说希伯来书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然后以新约的眼光、新约的亮光去读旧约，去解释，去向那些以色列人讲他们啊，神借着先前借着列祖所晓谕你们的启示，如今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应当怎样去理解。那么希伯来书在二章九节的时候呢，也称那位耶稣呢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在很多圣经的版本里面呢，的分章里面呢很多会把这一段的标题叫做救恩的元帅啊。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那在这些经文的查考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唱一首歌是恩友歌，我们常常真的是觉得啊，神尤其这一位十字架上的基督与我们是非常亲近的啊，这是不错。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一位的主呢也是我们呢要敬畏的，因为这一位的主呢是我们的君王，这一位的主呢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元首啊。而我们知道这一个宇宙父神的永恒的旨意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啊定了万事，然后这个世界的末了又要叫万事在耶稣基督里呢合为一。就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圣经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一幅图画的时候，这个对于我们来理解教会，甚至包括我们来理解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今天的一个处境啊，为什么我们说家庭教会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为什么在这五十年以来我们看见家庭教会许多的圣徒他们为着这一点他们付出多大的一个代价，为着这一点他们在政府的面前付出代价，在亲人的面前付出代价，在自己的职场上付出代价啊，在自己跟世俗文化的冲突上付出代价，这是为了持守啊这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啊。接下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就开始讲到教会的一个任性啊。刚才我们说了神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神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可以与人和好，然后这些彼此和好的人在一起组成了教会。教会要做什么？当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一句经文说，你们要怎么样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接下来是保罗的教导，在这个教导里面我们看见教会这一群彼此和好的人，彼此相爱的人，彼此因着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的人，他们所领受的，他们任性的是什么？他们所领受的这一个呼召，这一个召命是什么？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合而为一，一到十节讲的是说你们要合而为一，尤其是第三节我们看见它是一个关键，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神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叫我们合一，是为了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合一，是为了叫我们在神的道理上合一。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合一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冲突的，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是冲突的，人跟人之间是有怨恨的，人跟穷人跟富人之间是怨恨的，老百姓跟政府之间是怨恨的，每一种的文化，每一种的思想， 都在互相的打仗啊，每一种的观念都在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面不停的争夺，甚至包括最亲密的人那里都是一样。我们常常会发现，当我们在家庭当中，甚至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为什么会有冲突？啊，归根到底，你都会看见原来是价值观的冲突。归根到底，你都会看见为什么今天你要到这里，我要到那里？为什么我们之间会有冲突？是因为我们优先顺序不一样。你说我要到外地去了，我要去工作，因为那工作的机会很好啊。但是妻子却说啊，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这里，我们俩应该在一起啊。工作机会不好，钱挣的少没有关系。那丈夫说不行，这个机会很好啊，我过去几年然后变好了，我可以来接你，或者将来我们可以在一起。于是这个夫妻就开始吵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因为他们对于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排第一的是什么，排第二的是什么，这个优先顺序不一样。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世界是不合一的，甚至我们若不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不合一的，我们最亲的人之间都是不合一的。然后你会看见原来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用和平彼此联络，是要叫我们在世人当中，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行出一个彼此合而为一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一种新的生命的样式来，把个死的生命变成活的生命呢，然后那个顺从自己情欲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啊，变成了一个顺服圣灵，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的一种新的生命样式。教会能不能够和基督徒能不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行出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和一个新的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圣洁和合一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教会所领受的啊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任性和他的一个召命，就是我们要合二为一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你才能够来理解很多的事情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譬如说圣经里面为什么讲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啊？为什么教会会讲说基督徒的婚姻的时候会讲到说啊，基督徒不应该，神的教导不应该与不信的人结婚，为什么呢？你说有什么不可以呢？那这个不可以的意思是说，你的排序是什么？你认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相信那一位上帝，他是我的一切。你说我爱你，但是我不爱你，认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个叫做爱吗？那个其实不叫爱啊，因为爱是爱灵魂。如果有一个非基督徒，他爱一个基督徒，哇，他觉得你有信仰很好，看起来坐在那里都很漂亮啊，但是我却不爱你所宣称的那一切。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他们之间有没有爱呢？当然在人的角度来讲会有爱，可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要叫你们的爱，你们才知道那个爱是长阔高深，你们才知道耶稣基督的那个爱是人所不能够测度的，然后好叫你们的爱心在耶稣基督里有根有据。那基督徒的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根有据的爱，那一个有根有据的爱，它保证了我们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对生命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共同的都相信同一位的神，我们共同的都知道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共同的在面临一些具体的生活上的选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甚至当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跪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可以求他来引领我们。所以你会看见即使在基督徒的夫妻里面也会是这样子，当你不能够在爱基督的爱和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彼此合一，同走天路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各样的冲突其实是归根到底是信仰上的冲突，归根到底是你们灵魂里面的冲突，因为你们的优先顺序一定会不一样。只要你们的优先顺序不一样，只要你们对于生命生活的期盼不一样啊，这个第四章里面讲说这个合二为一的心是什么一呢？接下来就讲到七个一，对吗？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那换言之，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说他是合一的，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啊，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那换言之，当两个恋人他们在一起成婚的时候，他们说这两个人要合而为一，他们的身体要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基督徒的信仰告诉我们说，比身体的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灵魂的合而为一，而那个灵魂的合而为一就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指望是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一，那么你们的婚姻呢，就的结合呢，就不能够称之为一，因为你们的婚姻一定是呢，老实说，严格来讲，一定是同床异梦。当然，你们的梦可能80%都差不多。你说，比如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我们说，哇，这两个人是比较志同道合的夫妻。啊，他们俩兴趣也差不多，他们对人生的乐趣也差不多，啊，他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价值观也差不多，所以他们差不多是80%的一个梦，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啊，但是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的一，因为每一个人若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他自己的神。怎么合一？在哪里合一？当妻子完全被合一的丈夫里面，那妻子就说，我在哪里去了，啊，我还有没有自尊？当丈夫被完全合一到妻子里面去了，那丈夫怎么说？我是妻管严，我是耙耳朵，我活得很没有面子。所以你怎么合一呢？若不在耶稣基督里，不可能合一的。夫妻是这样子，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那第二一个部分呢，以弗所书第11章到16节，刚刚我们所读到，是讲到教会的第二一个说合一是做什么，就是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不要做小孩子，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好像是将一个婴儿放在那个摇篮里面，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快长大，让智慧跟身量啊，并神和人所喜悦的心都一同的增长，叫我们一起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里面的一个啊使命和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不是在那里一辈子喝奶，我们是要长大，不要做小孩子。教会是要让我们彼此合一，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第三一个呢，17节以后，保罗就讲了说，我们要有了圣洁的生活，就是23、24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教会要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行出他圣洁的生活来。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一个说，崇拜，真实的崇拜是源于敬虔圣洁的生活，没有敬虔圣洁的生活，你在神面前的崇拜，当你讲哈利路亚，当你说阿们的时候，你其实并不真正的阿们，你其实是假冒伪善。当然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都假冒伪善，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走在这样一个合二为一的路上，走在这样一个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一条路上，成长的路上，然后走在这样一个过圣洁的生活，来替换我们原来那样一个败坏的情欲跟血气和自我中心所宰制的那个生活，让我们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真的是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指望。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说到最后说，啊，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各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个在爱中建立自己，我常常听到一些基督徒呢，他引用这一句的经文，那他说，对，我要在爱中来建立我自己。我说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啊，经文这个地方讲的在爱中建立自己的这个自己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指的教会，对吧？因为从头到尾是在讲身体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各个部位各个肢体，你们要彼此按照个体的功用，然后叫身体指耶稣基督的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在爱中建立自己是指的建立教会， 不是建立你自己。当然我们每一个人若不能够被神所建立，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被建立。但是反过来讲，当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彼此联络得合适，在爱中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在爱中让教会有长成的身量，你自己也就不可能被建立。因为上帝永恒的旨意就是如此，上帝永恒的旨意不是叫你一个人成长，上帝永恒的旨意是要叫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首，上帝永恒的旨意是叫天上地下的一切在他里面合一。所以感谢神，都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这一天的教会。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每一步回头看，然后往前面看，觉得我们很亏欠，然后我们今天盼望我们把这一个新的堂，也包括把我们自己重新的献在神的面前，求他来引我们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就是合而为一的道路，就是一起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的这样一条道路，一起来彼此激发爱心，也彼此问责，也彼此的激励，来过圣洁生活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好叫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上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被建立起来，使耶稣基督的国度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真实的历史空间当中被拓展，被扩展出来。这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心意。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五十年家庭教会的一个韧性跟传承。换言之，当你从以弗所书的一章十节神的那个永恒的心意救恩最后的心意，然后到第四章讲到教会的成长，讲到教会是做什么，教会应当怎么做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说，教会奉耶稣基督为他自己的元首，还有一个，它有两层的意思。一层的意思是说，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唯有在他的里面，因为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唯有圣经所启示的真道是我们一切最高的准则，所以唯有他是我们的标准，唯有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一秒钟若活在他之外，我们一秒钟就活在自己的罪孽过犯里面，而且我们那一秒钟里面一定没有安息。我自己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弟兄，他写一篇文章，我很感动，也给我很多的启发。他说呢，他写一篇小文章，他说他今天呢看了一部碟子啊，然后呢那个碟子呢看完了之后，他看的时候呢就觉得不怎么好看啊，就觉得这个碟子没什么意思，但是呢他还是把它看完了。到最后看完的时候呢，他就来到神面前懊悔，他说，神啊，我这两个小时就活在虚无当中，我明明知道这个片子没什么意思，我明明知道它这里面充满了，就是用我们的时间就是打发时间啊，用我们的话说就是 kill time， 对吧？就明明是在那里消磨生命，但是我还是就把它看完了。然后他说，我这两个小时就活在虚空当中，我这两个小时就活在耶稣基督以外，我这两个小时跟啊，虽然看眼睛也站着，思想也站着啊，可能还一边啊吃点东西，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跟灵魂都站着啊，先占据在那里。但实际上你是活着吗？他说，其实在那两个小时里面我是行尸走肉，在那两个小时里面我根本没有生命，在那两个小时里面我这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在那两个小时里面我根本没有任何神的荣耀，神一切的美善在我的里面，在那两个小时你就当我是条狗好了。他就是行尸走肉，他就是活在虚空当中，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啊，悔改。我看到他那篇文章以后，我很受他的这个触动，我也反思我自己，我常常也是这样子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东西，明知道没什么意思，好像一种强迫症一样把它看完。我们一直做一件事情，我们明知道没什么意思，明知道这个跟生命是无益的，但是我们好像强迫症一样，我们强迫着自己把它做完，我们就是把时间占着啊。我们不知道爱惜光阴，不知道像摩西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啊，想爱惜光阴，可是漂流旷野40年。所以当最后摩西召集大家那一首摩西之歌的时候，摩西已经快要死了，将近120岁了。他那个时候说，求神叫我 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智慧的心。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真的是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虚空的。所以我们个人的生命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或者有新的朋友结志的时候，我们都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主。那我们通常具体来讲的话，会说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那这两个主的意思是说，一个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的救主，那一个呢是我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就是我从此之后呢是他的奴仆，我从此之后呢他是我的元首，他是我的元帅，我整个的生命他是我的主。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那第二一层的意思呢，在以弗所书一章到四节里面你会看到，原来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可是我们今天看见世上我们的君王没有遵从耶稣基督没有爱神没有承认神我们看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是那一切空中掌权者的元首，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万物的元首。这个地位和这个大能并没有以眼睛看得见的方式彰显出来，对不对？没有彰显出来，他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来。你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做元首，乃是预表着，乃是象征着有一天耶稣基督在整个宇宙当中为君王为元首。我们在教会就是神的国度里面持守坚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要在世人的面前，在这个世界面前向他们彰显我们的生命首先顺服在这一位主的权柄和真理之下。我不管你怎样，我的主是耶稣基督。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宣告他的信仰，彰显他的信仰，并且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让世人看一个奉耶稣基督为元首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君王的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就是教会坚持耶稣基督为自己的元首，它的第二一层的一个意思。换言之，就像打一个比方说，当这个世人大家都在一件事情上他们都背叛的时候，他们都不尊重的时候，你在哪里站出来，你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一定要这样，你是在做见证，对吗？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教会坚持耶稣基督为自己的元首，我们个人的生命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一个见证。就像约书亚在那个进入迦南的时候说，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回去你们回去，你们怀念那个埃及的那个肉锅，埃及的韭菜，然后说埃及难道没有买我的地方吗？干嘛要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你们怎么样是你们的事，但是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教会的信仰，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在一个不信的世界里面信，我们是在一个耶稣基督没有在万物当中彰显出他君王荣耀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是在这个地上的国度不尊耶稣基督为自己元首的时候，教会尊耶稣基督为自己的元首，他就显得特别的宝贵。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教会的任性，也是教会的传承。那我们就下来看到家庭教会这五十年的传承，我们说我们领受中国家庭教会的传承，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是家庭教会？甚至有人说，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说要发生了一些改变，有人说不要再强调三字跟家庭的差别了，或者在某一些的地方好像出现所谓的第三 第三条道路啊，或者是第三势力，或者是叫怎么样，包括在海外，因为这些年三字包括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呢、啊、在海外的这种宣传做得非常的好，宣传中国的宗教自由的发展，然后在各种事工，尤其是圣经印刷的这些事工啊，等等等等，让海外，然后包括三字的一些大教堂也邀请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包括西人的，像这个哥佩里的布道团呢、啊，到这个三字的大教堂里面去讲道布道。所以海外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是说今天是不是还要强调家庭教会跟三字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家庭教会？那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有人说家庭教会是乱糟糟，家庭教会里面什么都有，也有异端，对吧？三字里面说我们三字里面没有异端，你们家庭教会里面到处都是异端啊，不错，这也是真实的啊。但是家庭教会最重要的是说，在这五十年来它有三个最根本的东西。一个东西是面对49年以后的政治，尤其是面对50年代的这个打压，57年以后的反右，一直到文革，面对这一个政治的层面，神把我们放在这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家庭教会坚持了耶稣基督在教会的元首地位，这是家庭教会传统最根本的一点。在政府希望把所有的教会都并拢成一个教会，统一的接受政府的管理的时候，你知道当时80万的中国的基督徒，有差不多40几万的基督徒都在三字的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所以中国家庭教会在今天受到很多的称赞，好像是说在2000年的教会史上，中国的家庭教会这几十年真的是一个为主做见证，在艰难的时候持守信仰的一个典范。今天全世界的教会都很尊重中国的家庭教会，因为他们在中国看见是全世界基督信仰增长最快的，福音最复兴的地区之一。而且也特别的看到是说，在我们这里啊，都是中产阶级，然后这个周日的时候上教堂啊，好像点缀一下，可是啊，在你们中国今天持守信仰还是会付出哪怕或多或少的一点一点的麻烦，或者是呢生命里面比如说单位里面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所以他们很尊敬中国的家庭教会。但是中国的家庭教会有真的是有殉道的传统，有持守耶稣基督元首地位给我们所带来的很珍惜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被主也是大规模的，在54年以后、57年以后、66年以后，虽然有少数的基督徒坚持家庭聚会、坚持秘密的聚会，他们奠定了7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家庭教会迅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啊，这样的一个神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看见80万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被逐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是放弃信仰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是不再聚会的，甚至有很多的牧者他们是被逐的，甚至他们公开的宣称放弃信仰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有一小群的基督徒，他们持守了坚持耶稣基督在教会的元首地位。什么样的元首地位呢？这是我们通常讲最基本的政教分离，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唯一的元首是基督，是圣经的真理。当世上一切的制度和做法与圣经的教导不相符合的时候，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持守了这一句话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神所聚集的他的儿女，这样的一个传承。我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大家可能在信主的历程里面，或者看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文字材料，都读过很多类似的数不胜数的这样的见证，包括我们看袁志明弟兄拍的这个十字架啊，里面也讲到很多这样子的见证。那第二一个，我们看到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今天的三字啊，跟家庭教会有一个还是一个敬畏的分明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就是中国的宪法里面虽然讲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呢， 它有专门的宗教管理部门，这个宗教管理部门是教会的主管部门，所有的教会必须在那个地方去才有合法性，而在那个教会之外的，直到今天它不能够完全的具备一个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当然我们以前讲是说家庭教会是在宪法上合法的，但是在行政法上跟政府目前的政策有一些冲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持守一个最基本的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接受政府的审查，教会的事务不接受政府的干预，这就是我们所持守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牧者怎么产生？已经跟我们有很多教导，但是不同的教会宗派里面也会有不同的传统，但是无论怎么样，不是由宗教去批准的产生。而无论怎样，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该是受政府的任何性质的审查、任何性质的干预、任何性质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持守耶稣基督的教会，否则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淫妇。只有一位主，你只有一个效忠和顺服的对象，就像你夫妻之间彼此只有一个忠诚的对象，你只要哪怕一点点在你的名分上，在你的实际的事物上，你不是在耶稣基督里，你不是在行在真道里面，而你是行在与真道相悖的世俗的文化观念制度的那个跟圣经相冲突的那个规定下面，那你就是放弃了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你也放弃了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生命当中唯一的主宰，因为在你里面不再是一了，在你里面是二，对吧？你说我的那个一还是占80%，那个二呢只占20%，但是你是二了，你不是一了，你是淫妇了，你不是新基督的心腹，1%也一样的。所以这是50年来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那今天的三字情况很复杂，三字里面并不是所有的牧师都一样，也不是所有地方堂点的信徒也都一样啊。在三字的高层里面仍然是持守可能自由派的神学，比如说丁光训讲的因爱称信，那这个是显然从我们的信仰上来讲是异端的，但是并不是三字，因为三字里面有很多的牧师和信徒都反对这个的，他们也不一定认同这些他们三字里面的这些牧师和主教们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看说三字，在三字里面聚会的基督徒，若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若他是真心相信奉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是我们分离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被分离在不同的地方那么求神怜悯，求神可以有一天改变但是那一个堂点那一个不是奉耶稣基督为元首的地方，就不是基督的教会。我的看法很简单，三字不是基督的教会，但是三字里面有基督徒。当一群基督徒聚集在这里，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义、他们的牧者的产生、他们教会里面的一切的事物接受政府的支配的时候和审查的时候，那就不是基督的教会。那么在今天也会有一些有严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以前给大家读过中国三字关于这个神职人员任命办法第一条里面的第一条是怎么讲的呢？第一条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那以前我们讲了，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就一定不热爱社会主义，我们的政治观念可能有差别，没有关系，但是教会的牧者绝对不可能以这个为条件，对不对这不是他产生的条件。所以如果那个教会或者那个被称为教会的地方是以这样的一个规则来产生他的神职人员，我就不认为他是基督的教会，我就不能与这样的罪有份。那这是我们的立场。那包括一些很细微的地方，比如说这一次的赈灾，我给大家看两幅照片。你知道5月19号降半旗啊，三天半旗。那我在网上看见了基督这个北京海淀堂，在教堂的门口有牧师带领着降半旗， 这个组呢是山东神学院全体的师生在牧师的带领下降半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基督徒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是可以去参加啊广场或者任何地方所举行的降半旗的仪式，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公民，我们怀着我们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任何一个地点透过这样的仪式表达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的一个情感，包括我们爱国的情感，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不是教会做的事情啊，教会里面是绝对不应该挂国旗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国旗。教会里面除了耶稣基督是不应该有任何世俗的偶像的，教会怎么能够组织升国旗仪式呢？虽然是升上去又降一半，那也是升国旗仪式啊，那不是教会要做的，那不是牧师要做的，是一种教会没有看清楚自己的一个身份，守住他自己的一个本分。我们再看到这一个，今年很感恩了，这一次的奥运会啊，这一个原先说这个啊可能会禁止这些外国的来的人，可能不会有圣经。那后来呢，我们看见很感谢神啊，这个政府呢改变了态度，然后由这个三字南京的爱德印刷厂呢，现在印了10万本的圣经在奥运村免费的提供给所有外国的这个运动员和观光人士啊。那这个很好，是因为三字在80年代初恢复之后呢，感谢神呢，神也使用他做了一些有助于中国的教会彼此啊在爱中建立自己的一些正面的作用。这个正面的作用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圣经的印刷，对啊，圣经的印刷。在这一次奥运会之前，我看到报道，就这个美国的一些媒体里面报道说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国啊，感谢神，这是他的恩典。而这一个在今天呢是透过三字系统来做的，那这个对我们用的圣经也都是在三字买的，所以感谢神，这是神也使用他们有助于神的教会扩展的一些正面的好处啊。所以有这10万本的圣经放在那个奥运会里面啊，奥运村里面，那宾馆里面会不会放？好像说我看到消息好像还不太清楚，但是我不能够接受这个封面。OK， 那这一次的报道里面说，他是用很赞扬的口气说啊，很这个得意的口气说，这是奥运会的标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上。好了，当然呢，只有中国才有这种事情啊！在圣经上还要印奥运会的标志，要印，而且说是北京奥运奥委会无偿的把他们的标志免费许可给那个爱德基金会使用啊，把他们的标志印在上面，而且翻过来的扉页呢是丁光训的题词，我不能接受这样子的做法，是一种。对神的话语，对圣经，对耶稣基督的元首地位，真的是呢没有持守自己的立场，不知道教会是干什么，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与这个世界呢同流合污，不能将自己呢分别为圣出来，而去寻求呢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是放弃耶稣基督那一个唯一分别为圣，以圣洁为装饰那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地位唯独是神放在教会当中的，唯独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心里面和生命当中的。第二一个呢，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的传承第二一个方面呢，刚才那个是针对政治，那么针对在我们信仰神学上来讲，那么家庭教会所持守的就是面对自由派的神学，他们任性制药的信仰。因为50年代虽然是政治上发生那个变化，说要把所有的教会拿在一起接受政府统一的管理，而且呢那些愿意进来的那些三支的领袖们呢， 他们在信仰上我们都称他叫自由派的神学。什么叫做自由派的神学呢？就是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或者是对他的神性打一个折扣，只相信说基督教好啊，基督教可以劝人为善啊，基督信了基督教家庭和睦啊，好，基督教好啊，基督教比那个什么比佛教好啊，比这个比那个什么思想品德课好啊，啊，带出来我们一个好像与社会和谐啊。那么但是他却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一个绝对的神性，他否定圣经当中的神迹奇事，这些都是超自然，这些超自然的都是人所想出来的，这些是人人借着再去认识这个宇宙当中的真理，可是这种认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们相信一些神迹，这个叫自由派的信仰。你会看见整个三自的高层和整个50年代以来的三自运动，它的根基从神学上来讲是自由派神学，所以它才会跟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会那么的一拍即合。那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说，所以在50年代之后呢，中国的基督徒49年以前的80万基督徒，他们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大的分裂。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呢，或者放弃了信仰，或者呢加入了三自。少数的基督徒呢，在那种情况下持守一个基要的信仰，我们称之为一个基要，就是基本的要义，就是那个一次教父使徒的登道那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些罪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而不像丁光训说雷锋也可以得救。那么这个叫做基要的信仰，我们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家庭教会的几位前辈，我们称为说家庭教会的一个韧性派，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韧性，他有这样的宣告，他有这样的持守，他有这样一份在全世界面前的一份口供，这就是我的信仰。王明道、袁向成、林献高、广州的林献高牧师、北京的袁向成牧师05年已经安息主怀了，王明道、牧师。那三自的自由派，三自的典型的前期的领袖吴耀宗，后期直到今天丁光训，他们都是典型的自由派。我们看见这一位是王明道、神的仆人，这一位是袁向成和师母、他的、袁师母，这一位呢是林献高、现在呢只有林献高牧师还在世、在广州的大马站教会、我们的信仰所领受的，我们说你信耶稣基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乃是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传承到你家里，传承到你这里来的，而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传承过来的。所以我们感恩，不但是说感谢神把我好像从一个超历史的空间里面救拔出来，而且感谢神说是把我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里面，看见这样的一条信仰的道路怎么到我的面前来，看见那些如云彩般环绕的见证人怎样子把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真道道成肉身的活在我的面前来。可能100年前，可能200年前，这个信仰还离我很远，离我很远是说从肉身上就离我很远，从时间和空间上就离我很远，可是现在那些云彩般的见证人通过他们活出来的生命，通过他们在这个大地上游行布道，他今天终于到了我的面前来，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到了我们秋雨之福，到了你的家庭，这是我们特别要感恩的。这是家庭教会第二一个他的一个持守，是他持守的是一个基要的信仰，他反对任何对圣经和对信仰的妥协和这个自由派的倾向。那第三一个特别感恩的呢，就是家庭教会的运动这50年来差不多是一个平行图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牧师要么就放弃信仰了，要么就抓在监狱里面了，所以剩下的那些信徒，神兴起他们，神将各种的恩赐摆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在整个从50年代开始就有秘密的聚会，到60年代，到70年代，到改革开放文革一结束之后，一下子就星火燎原起来。整个的这一场的家庭教会的一个运动是差不多是一个平行图的运动，因为领袖们都关在监狱里面， 或者是呢都放弃信仰。我们这个地方是特别的，你看到我们刚才讲读到的以弗所书十一十二啊，十一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地方讲的是说，神在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里面啊，都赐下不同的恩赐。在我们中间，你可能是啊，在灵前里面还有更详细对这个恩赐的解释，你可能是特别有劝慰人的恩赐。那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特别的是说我要去劝慰我有负担的一些弟兄或者是姊妹，你是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你是特别有跟人啊，真是在一有祷告的恩赐，你是特别有宣教的恩赐，你是特别有牧养的恩赐，你是特别有教会当中教导或者是治理的恩赐等等等等。看见教会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所有的基督徒一起参与侍奉。所以我们到了新堂之后，我们特别的鼓励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照着神所量给你的恩赐，而神一定有量给你恩赐，照着神所量给你的恩赐和肢体彼此的搭配，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彼此的搭配，一起来彼此的劝勉，联络得合适。教会不是这几个人在这里服侍，乃是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服侍。有的时候你看当时当时五十年代的时候，你就特别想你说，哦，我在教会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啊，那些事情有牧师啊，有执事们做啊，然后忽然有一天那些牧师要么就被抓了，要么就跑掉了。这个时候你就看见神在真信徒里面兴起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自己出来做传道人，他们开始传福音，他们开始建立教会，他们到处游行布道。中国家庭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平信徒的运动所带出来的。所以我们盼望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家教会里，在秋雨之福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所有的信徒参与侍奉，所有的信徒一起在这里面来搭配，在这里面来看见神对你的恩赐，然后在我们中间，在神的面前去寻求你自己的负担啊，不要好像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我到教会里来，我是消费者啊，讲道的有人讲，打扫清洁的有人打扫啊，做其他事情的有人做事情，我坐在这里来领受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教会里的爱不够啊，我去换一家啊，另外一个啊，爱更多的。就好像整个的心态是什么呢？整个心态跟你在商店里买东西是一样的。你觉得伊藤不太好，你明天就换，明天就换家乐福。你觉得那边的服务比这边的服务好，那边说你好啊，谢谢你啊，说的比这边更好听一点，所以我下次周末到那边叫到那边的商场里面去。他们我们在教会不是这样子，你看见了什么？你在教会里看见了什么？就是神要你看见的。如果你说这个教会里的爱不够，神的意思就是要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做付出爱的人。所以当你看见了这个教会当中神爱不够，那就是说你就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这个教会里付出爱最多的人。你看见这个教会，你现在说这么脏，没有人扫地，神叫你看见了就叫你扫。神叫你看见了不是叫你去批评那些没有扫地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进来他就没有发现地没有扫呢？比如有我很多时候是比较马大哈的。我以前在学校里做寝室，我们寝室里有一个这个同寝室，他就说每次都是我扫地，你们怎么都不扫呢？我们说我们觉得很干净啊，我说我们觉得地上有那么五片小叶子的时候，还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还很干净，但是你觉得有两片的时候，你就很难忍受了，所以每次都是你扫地，所以你要么就等到有五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扫了，所以。但我是那个是给人家狡辩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放在你心里有这个负担，你看见是脏的，你心里很难受，你觉得这个脏就应该扫，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做。神放在你心里，你看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看见哪一个弟兄有缺乏，你去帮助他；你看见哪几个弟兄这一段时间都没有看见他来教会啊，你不说，哎，你看这教会怎么搞的，他们都不来，你自己去给他打电话。 你去跟他为他祷告啊，你去探访他，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参与服事，成全圣徒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接下来后面我们没有读到的，保罗就讲到更具体的，我们基督徒在一个圣洁的生活里面，对不对？你要随处说造就人的话，你要怀着怜悯彼此饶恕啊，你要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爱。这是我们在家庭教会的传统当中所看见的啊，就是说，一个是在特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我们持守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并且愿意为此背负十字架。第二一个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俗的各种的文化、各种世俗化的压力、诱惑跟冲击的面前，我们持守那一个基要的信仰。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在求新，新的就是好的，但是基督徒老实说是最老土的一群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说我是旧的，我所信的是那一个古旧的福音，我信的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新出来的东西，我信的不是二零几几年巴黎最流行的东西，我信的就是两千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那一个地方所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我是那一个古旧福音道路上的那样的一个持守者，我是老土的。基督徒真的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信心啊，包括在这个追求时尚的世界面前啊，有的时候呢有人说哇，今天中国尤其是在城市里面新基督教很时髦啊，圣诞的时候到教堂里去很时髦，当你觉得很时髦的时候呢，你还没有看见基督信仰最真正的东西啊。当你有一天忽然发现哇，新基督徒在我的朋友里面怎么显得那么老土的时候呢，你才真正看见基督信仰跟这个世界的冲突了。但是你看见那个冲突，看见那个落差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看见基督信仰可以更新和改变这个世界的原因呢。因为落差就意味着力量，落差就意味着改变的可能性。若是你的信仰跟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落差，那怎么会有改变呢？那就不用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了。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跟你有落差的，是跟这个世界有落差的，是跟文化有落差的。那但是接下来我们也会说到，我们任性中家庭教会的这个传承，但是家庭教会也有他自己的问题的，因为在那一个特定的时代，你会看见中国的家庭教会坚持基督的元首地位，但是反过来呢，会带来一些东西，就是中国的教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呢，特别一种分离主义，就是与这个世界相分离，世界是要过去的，唯有教会呢是神圣的，世界是俗的啊，所以杀猪是俗的，传道呢是圣洁的啊，所以这一种呢分离主义的一种圣俗观对中国家庭教会是有很大影响的啊，那么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福音呢教会呢自外于这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也不欢迎我们啊，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自己呢有一道墙把我们自外于这个世界，这是带来一个呢分离主义的一个倾向。那我们在这里不是来批评中国家庭教会的前辈，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时期，反而只有那种坚决的持守一个分离的态度的那一群的基督徒啊，他们才在那么艰难的时候持守了基督唯一的元首地位。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他的预备，但是他们的预备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使得教会在一代人再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当中不断的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领受这个传统，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在这些属灵前辈云彩般的见证人之上，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要做什么啊。那么第二一个呢是家庭教会任性那个基要的信仰，有的时候呢我们称之为一种呢就是太基要派。太基要派呢就是跟普世大公信仰有一个割裂，然后呢回到一个初，因为他没有办法对接了嘛，四九年之后这个大门跟世界跟全世界关上了，到了五十年代末的时候，西方的媒体里面报道说已经听不见中国有基督徒的声音了，因为大门已经封死了，你根本不知道基督教还在不在那里了。这个时候所兴起的这些 这些信徒们，他们完全是没有多少神学的装备，他们跟普世教会的传统，跟49年以前传教士在中国的传统都完完全全的隔断，所以他们真的是靠着圣灵的一个带领啊。然后呢，他们就直接把自己对接到使徒行传，换言之，对于那个时候我们嘉陵教会的前辈来讲，是读完使徒行传就是他们的。所以读了使徒行传之后，教会要怎么做呢？我跟大公信仰传统是割裂的，所以就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样子呢，带出来一些的很必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蒙头啊，对不对？那有很多很多，他说到现在要姊妹一定要蒙头啊，因为圣经讲要蒙头啊。他没有一个整全的一个信仰啊，因为他没有两千年的一个传承，所以这个也是今天一些家庭教会那么所欠缺的，所以是神在这一代他要来做的工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平信徒的运动带出来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非常感谢神。但是呢，他也是有负面的东西，就是他忽略，当然不是他故意忽略，因为他没有嘛。可是慢慢形成一种自己的传统之后，因为没有大公信仰的传统，那就形成我们的小传统。譬如说我们秋雨制服教会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之下，聚集了这三四十个人，然后聚会二三十年之后，我们就有自己的传统。譬如说圣餐桌往哪个地方摆啊，聚会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做，这都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然后就把这个传统本身呢，因为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就把这个本身当做了什么呢，当做了是普世的传统。然后说我们跑到一个教会去，他们居然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啊，他那个不属灵，我这个最属灵。所以这会变成那种他随他，开始忽略教义，忽略教职和教会的治理。那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神所赐的各样的恩赐上彼此搭配，成全圣徒，来扩展耶稣基督的国度，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当中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给我们这个时代性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啊？那么我们的一个任性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这样，我们教会我们讲了三次我们的任性啊。那么我们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的信仰呢？那我们清清楚楚我们看到这样的五点啊，不知道大家是否来认同这样的五点。第一，我们是基督徒，是一个在最广义上的，包括东正教会里面也有基督徒，天主教会里面也有基督徒，那些真心所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我们的弟兄，我们都是基督徒啊。第二，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很清楚，我们是新教徒，我们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后代，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我们是宗教改革回到圣经，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归荣耀给神的后代。所以我们是新教徒。在新教徒里面我们也很清楚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什么叫福音派的基督徒呢？那你说就是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并且领受呢福音使命。换言之，就是第一，圣经是神的启示，是无误的；第二，要传福音。那你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这样吗？不是的，有很多基督徒是不相信圣经权威性的，有很多基督徒说圣经大部分90%是对的，可能有些地方不对。有自由派的，换言之我们不是自由派的基督徒，我们是相信圣经无误的基督徒。因此我们是接受啊，领受福音使命，我们的一生要传扬福音，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呢，我们通常来讲称为福音派。这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针对呢自由派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些持守最基本的两千年教会最基本的那个信仰的，就是尤其是圣经权威性，这些被称为是福音派的信徒。那在福音派这个大圈子里面呢，你知道即使天主教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也是福音派的，那灵恩教会也是福音派的，有很多的教会我们都属于福音派。然后我们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里面呢，那我们教会的信条看见我们在神学上，就是我们对于圣经整圈启示的一个领受上呢，我们任性呢归正信仰，或者称为改革中的神学。因为我们相信改革中的神学呢，是对圣经一个整全信仰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理解，这是我们在神学上的一个的任性啊。但是我们首先是新教徒，我们首先是福音派啊。那你是新教徒，你是任性使徒信经的，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但是我们由我们自己来理解神的 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立场。那接下来最后说，我们是加定教会的后代，我们不是空中忽然掉下来的基督徒，我们就是在49年之后中国加定教会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是他的后代。我们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下坚持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我们不接受政府对信仰的审查，我们接受政府对教会的正常的管理。比如说教会可以登记了，就像其他的机构登记一样，我们会接受消防的管理，那个是我们会接受的，我们要顺服啊。但是我们不接受呢对信仰的管理。耶稣基督的国度的意思就是说，地上一切的君王，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能管灵魂的，灵魂与你无关。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的思想怎样，与地上的任何的权柄是没有关系的。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是加定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相信并且我们坚持这一点，并且我们愿意为了坚持这一点啊，所以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在那一个统一的三自教会里面去聚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聚会的原因，这是我们的信仰。谢主。我请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感谢神，这是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神啊，这是生我们为中国人，也救我们为基督徒。他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的里面，叫我们看见他的道，被耶稣基督所改变的生命是怎样子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当中传承，直到今天，也看见他是怎样在秋雨祝福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样子来做工，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要成全圣徒，是为了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了建立在爱中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人面前彰显出基督国度的荣耀。在这个世人都不信靠他的时候，否认他的时候，不承认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我们聚集在这里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聚集在这里承认上帝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主权，在秋雨祝福这一间教会当中的主权。感谢神，为着他自己这样的荣耀和他自己永恒的旨意，他聚集我们，召聚我们，他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面赐下我们无数的恩典，引领我们走过无数的每一个人不同的道路，其中真的是有软弱，有艰难，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走不下去，但是主仍然是我们甚至希望放弃他的时候，他没有放弃我们，所以他今天再一次的聚集我们，他再一次的赐下这样佳美之处给我们，他要我们真的在爱里面合而为一，他要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按照神所量给我们的恩赐来搭配，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奇妙的这样的作为。我想我们有一首今天刚才大家学过的歌《数算主恩》。这首歌呢是在19世纪末呢一个美国的一个基督徒所写的，甚至有人称它是英国人最喜欢的一首美国人写的赞美诗，因为曾经在19世纪末的英国的一个这个福音的大复兴里面，甚至当时在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有人来唱这一首数算主恩。因为当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他复兴，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是被他自己所建立。我们在唱这首歌之前，我们请两三位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为你个人的生命，也为秋雨祝福教会来献上这样一个数算主恩的感恩的祷告。我们请两三位的弟兄姊妹可以有开口的祷告，这是来代表我们众人在神面前来感恩。
我们从那样的虚空 爱记忆当中牵引到爱情活动里，所以真曾经把我们从那样一个虚空的那样一个境界当中救拔出来。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可以到他一个逃城里面来走进，求这样来领受，你把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就引到我们，你真的是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从那样一个蒙昧无知的状态里面，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那永恒的荣耀有份，你叫我们的今生就可以看见那永恒的荣耀。谢谢你，就求你将我们真的可以来为着福音，为着神国度的扩展，我们来宣扬耶稣基督那到我们出黑暗的奇妙光明之中。
感谢主，
真的是你把这样的一个托付交给我们，叫我们就可以借着今生来学习你，来效法你，
感谢主，
过我们那真的是敬拜的一个人生，一个侍奉的人生，
感谢主，
一个顺服的人生，
感谢主，
谢谢你把这样的上好的福分给我们，
阿门，
谢谢你，所有的颂赞都归给你，用我们这样卑微的性命，真的是可以来荣耀你，
是的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再请两三位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在这间教会的时间是或长或短，也无论是你信主的时间是或长或短，也真的是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你愿意开口来感谢赞美他，并且真的是在众人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意。
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地方很心疼你，我们是蒙你的恩，一定要在中国传遍，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的人，要复兴我们，要复兴我们出一步，要建造我们，要我们说从你的光照，我们出一步之后会一步一步的走，说我们会扎下生根，
感谢
接上好果子，
阿们，
说我们是你的门徒，
感谢主，
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是门
徒，
是吧？欣喜，我们秋雨之福的，恭喜他们，
是吧？
中国的佛堂是否有新时代的影响？我们中国的教，
阿门。我们再请一两位有开口的祷告。阿们，阿们，阿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要见花，若把主的爱。
叫我们看见真的你的话语是怎样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话语是怎样的曾经改变每一个真是真心来信靠你的人，真的是借着每一个啊信靠你的人，你聚集他们在一起来扩展你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啊都是弱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残缺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软弱的，求你真的是因着你自己的旨意，你就聚集我们在秋雨之福这一天的教会，是吧？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耶稣基督亲自在我们中间做元首，亲自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做我们的王。天父叫我们就可以啊，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爱也可以有根有据，是吧？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在世人的面前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行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来，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彼此的合一，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成长。天父，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也可以靠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为我们的代祷，他们各样的服事啊，他们在灵里面跟我们的相通，就可以将我们遮盖起来。 这对于叫我们真的是彼此的遮盖，得着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安慰，得着这样的一个同走天路的这样的一个扶持。天父，你造我们在这个地上遍满全地，是要叫我们彼此的扶持。好像主耶稣的祷告是说，叫你的门徒彼此的合二为一，就像子跟父合二为一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是很难，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跟最亲的人也难以做到合二为一。但是主啊，求你真的在我们中间赐下有这样同一个的指望。我们做不到，但是你可以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做到我们软弱，但是你叫我们成为刚强，你叫我们不惧怕也不丧胆。天父，为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你就大大的高抹我们这一间的教会，大大的来建立这一间的聚会的地点。感谢天父，求你叫每一个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儿女都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并且真的是愿意把自己连着这个新的聚会点都奉献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实际上你所悦纳的并不是这一个聚会点，乃是悦纳我们心中这样子的一个奉献。感谢天父，荣耀颂赞归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
我们今天我们来参照我们今天敬献回忆。